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一位婚姻专家在演讲的时候问台下的女性听众，你觉得丈夫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位中年妇女回答，吃。台下马上哄堂大笑。另外一位女士回答，遥控器，引来更多的笑声。还有一位太太说，上床。台下传出了一些埋怨声。婚姻专家说，还是不对。那么答案是什么呢？事业、成功、金钱、权力，这些答案一个一个被提出来，婚姻专家都说不是。这位叫 Kevin Lehman 的婚姻专家说，丈夫最需要的两个东西是被尊重和被需要。当这两方面被满足之后，他就更有动力去做个好丈夫和好爸爸。丈夫生来就有很多地方跟我们不一样，尊重他就是接纳他种种不同的地方，不批评也不强迫他改变。比方说，先生下班回家以后通常话都不多，太太兴冲冲的有一箩筐的事想讲，换来的常常是很简短的回应。这并不表示他不想听你说话，而是他没有说话的欲望。研究指出，女人每天的说话量是男人的三倍半。先生在外面忙了一天，通常已经把他的话讲完了，所以回到家他会比较沉默。而太太呢，也许说话量才用了一半，还可以再滔滔不绝地讲一阵子。我们要体谅另一半的不同，不能奢望他也会如此。先生也可能在习惯上或是个性上或是喜好上和你不同，比方说他是个急惊风或是慢郎中，好静或是好动，爱早睡或是晚睡，喜欢吃软或是喜欢吃硬。不同并不表示不好，你认为不重要的对他也许很重要。有位朋友的先生每天的早餐只喜欢吃烤面包和炒鸡蛋，数十年如一日，这位朋友呢，就天天为他准备这样的早餐，从来不抱怨，这是一种尊重。我们对先生的尊重也可以表现在我们对他说话的语气上面。注意看看，你要先生帮忙的时候，你是请他去做呢，还是使唤他去做？哎，这个垃圾你拿出去倒掉，外套把它挂起来，你去把菜热一热吧。这些都是命令句，听起来呢并不是很客气。假想如果先生今天是个朋友，你会怎么说？可能每一句话前面你都会加上一个请或是麻烦你。先生也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丈夫在外面虽然是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在家里可能他的行为像个小男孩，比方说他会乱丢袜子啦，或是碗洗不干净啦，或是东西没有收好等等。我们尊重他，就是不把他当成个小孩子来指责，很有礼貌地请他改正他的行为，为他留一点面子。还有他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停下来留心听？会不会觉得没意思，或是跟你意见不合的时候呢，就打断他？在朋友面前说到他的时候，你会不会数落他的不是，把他的毛病当笑话一样讲给别人听？你会不会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纠正他，和他争辩？有一次我们带小孩去麦当劳吃饭，我先去洗手， 那当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呢，先生已经帮小孩都点好了。我一看他点的是最贵最不划算的，冲口就说，你怎么那么点呢？我话一说完，我就看到他脸色不对，我马上意识到呢，我说错了，我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小事上来否定他，所以我就赶快改口说，哎呀，不过呢，偶尔这样吃一吃也好。他的脸色就和缓下来了。先生希望我们能够尊重他的决定，不管是关系到家里未来的大决定，或是柴米油盐的小决定。也许你觉得他考虑的不周全，没有智慧，也不要试图用争吵、批评、攻击来让他改变。最好呢，是用比较平和的语气说出你的想法，由他来做最后的决定，然后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他。先生尤其不希望我们在孩子面前和他唱反调，即使他没道理，也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来纠正他，使他下不了台。李敏先生说，丈夫只有在被尊重的时候才会觉得他是被爱的。男人外表看起来很坚强，其实内心很脆弱。如果他觉得不被尊重，甚至被看不起，他会关上心里的门，变得很沉默，也会开始把重心往外移，在其他地方来找寻他所需要的尊重。丈夫也很在乎他在你心里的位置，不管他在外面受到多少的推崇还有重视，他的内心深处呢，希望你能够欣赏他，爱慕他，把他看成是你心里的英雄。他希望你能够独立自主，不要老黏着他，靠着他。但是如果你表现得太能干，凡事一手包办，仿佛这个家只要有你就够了，丈夫心里会很不是滋味。李敏先生说，如果你希望丈夫会送花给你，表达对你的爱，又会做个好爸爸，而且小孩有表演的时候，他会出席去观赏，又会保护捍卫你们的家。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你要让他觉得你需要他，而且不是只放在心里，最好是能够在你的言行中表明出来。你跟你好朋友通电话的时候，他最好能够听到像这样的对话，哎，你知道我们家老公今天有多好吗？我累得一塌糊涂，他主动帮我照顾孩子，让我睡了一觉。我们家炉子坏了，我家先生花了一个下午把它修好，哎，真是太棒了，亏得有他。那件事情我向来都不用担心的，因为我先生总是处理得好好的，都是靠他。一个有智慧的太太会让先生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你最重要的一个人，你的父母、你的孩子还有朋友都不能够夺走他在你心里的地位。他走进家门的时候，你会面带微笑地迎接他，给他温暖受欢迎的感觉。你会为他保留一个最好状况的你，不是在忙完所有其他事情之后，用残余的一点点时间跟体力来面对他。你再忙也会留意到他的需要，你会珍惜感激他为你所做的。他知道你的生命里绝对少不了他。当一个丈夫觉得被太太尊重，被太太需要，他会非常努力去扮演好他的角色，他会爱你，呵护你，为你撑起一片天。神赐给你一个独一无二的先生，只有你能够供应他最大的需要，他会因此更精彩地活出他自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我的妈妈叫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做。如果校长或老师吩咐他的学生 他们一定要服从。总统说话，我们都要注意，要听从，遵行。那么神呢？如果天上的神把他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他什么样的反应呢？有一次，一位先知，也就好像是一位预言家或一位圣贤，他叫他的徒弟去见国王，把耶和华神的话告诉国王。那位国王的名字叫做约雅敬。约雅敬于公元前大约600年的时候统治古代以色列。耶和华神指示这位先知就是耶利米，把非常严肃的警告告诉约雅敬王。那时候刚好是冬天，所以王坐在他过冬的房屋里，他坐在一个火盆的前面取暖。先知耶利米把天上真神的话写下来，送到国王的面前。王的官员邮递把神的话念给王听的时候，邮递念了三段或四段话的时候，王就用一个文士的小刀把书卷割破了，把这个书卷也就是神的话丢在火里，一直到全书卷在火中烧尽了。换句话说，国王不肯听神的话，把神的话扔丢在火盆里烧了。听完神的话以后，这位王和他周围的那些臣仆，他们都不惧怕。这个话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6章，既不想听，又不害怕，既拒绝神的话，又把神的话烧掉了。最后神惩罚约雅敬，他36岁的时候就被他的敌人打败了，死在敌人的手中。圣经里有几段很悲哀的话，我认为这个有关约雅敬的故事这段话就是其中的一个实例。约雅敬王有一个机会获得耶和华神的帮助，但是他拒绝了神的使者。约雅敬王以什么态度对待耶和华神的话和警告呢？他完全拒绝了。王不想听，他更不想顺服。圣经里有另外一位对神的话的态度跟约雅敬完全相反。那位他赞美神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句话记载在诗篇第119篇第105节。今天神一样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反应要怎样呢？我们要研读还是扔掉？接受还是拒绝？遵行还是违背？请我们都要多多的研读神的话，圣经，学习明白遵行神的话。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自从大卫单枪匹马战胜了非利士巨人，一夜之间他成了全国的英雄。无论扫罗派他去办什么事，大卫都成功地完成了，因此扫罗让他在军队中担任高职位。他不但深受人民爱戴，也受官兵敬重。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更是爱大卫如同爱自己。
扫罗万岁！
扫罗万岁！
大卫万岁！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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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罗杀死千千。
亚尼尔，亚尼尔，
是，是，陛下，
你听到那些声音没有？
陛下，听到什么？
那些妇人呢？他们歌颂我和大卫，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唱的是什么？
听到了，陛下。
他们说我杀死的是千千，大卫杀死的是万万。我知道怎么除掉他了。我的标枪放在什么地方？哦，在这儿。我要把它拿来放在身边。好了，亚尼尔，亚尼尔，
陛下有何吩咐？
我觉得很不舒服
啊！
去把弹竖琴的人叫来，快啊！
您要大卫？
是的。是，我不要别人了，我只要大卫和他的竖琴。
吾王万岁！
我的心情很乱，快奏乐，奏安静舒畅的音乐。你站在那里啊，在墙壁的前面。
是的，陛下。
哎，
陛下，您对着大卫直标枪，
目标对得不准。
为什么直标枪？您要把大卫杀死吗？
不是，他奏的音乐已经使我好很多了，只是，你知道，我说了，我觉得我不太舒服。
是，
大卫啊，你再弹下去，我很快就会好的。亚尼尔，把标枪递给我。
只是，陛下，我怕。
不，我不会再直了，我觉得舒服多了。
哦，陛下，这是您的标枪。
哎，又没中。
大卫，好在你躲避得快，你现在最好离开吧。
是的，将军。哦，谢谢您。
我怎样才能够把他干掉呢？上帝不会帮助我，上帝在大卫那边，我没有办法杀死他。我的军官们都爱他，他们不会杀他的。我想到了，那些非利士人，我们的敌人，会替我做这件事的。亚尼尔，亚尼尔，
是，陛下。
你身为我军队中的将军，我要你派大卫参加一切战争，派到战事最激烈的地方去作战，知道吗？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亚尼尔，你的军队在战争中似乎又打胜了，大卫有没有受伤啊？
陛下，没有，他是个不寻常的队长，在他手下的人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为什么我会恨大卫恨得这么厉害呢？我怕他，我就是这样的人。没有人爱我，可是大家都爱他。我的儿子， 我的将军，我的全体士兵们，以及上帝都爱他。我绝不能让他活着，将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你在说什么呀？我没有听清楚啊。
我没有对你说话，我只不过自言自语。
虽然你做了以色列的王，但仍旧是我的老伴儿啊。我要问你，你认为大卫怎么样啊？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的小女儿米甲爱上他了。
爱他？你怎么知道的？
做母亲的对这些事看得很清楚的。他的姐姐不是也很想嫁给大卫吗？是你坚持要把她嫁给米赫拉的。
大卫，大卫，大卫，全都是大卫迷啊。
然而当扫罗安静下来，把这件事再考虑了一番，他决定把米甲嫁给大卫，这样可以将他置于死地。
哎，大卫啊，我正希望能够单独的看到你。你听我说啊，你可知道扫罗很喜欢你吗？想不想做他的女婿？我们这些伺候扫罗的人啊，都喜欢你。
你说什么？王的女儿米甲要嫁给我？我只不过是个牧羊的，而她是个公主。你可知道做驸马不是件小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穷光蛋，绝对没有办法筹到娶公主的聘金啊。
哎呀，王根本不要什么聘金，只要你能够杀死100个非利士人就可以了，这样子啊，可以消一消他心头对他仇敌的恨。
只要100个非利士人？
是啊，一点都不错，那是扫罗亲口说的。
你以杀死的200个非利士人做聘金？
是的，陛下。
好吧，我说话算话。我们就为女儿米甲和你选个合适的时间举行皇家婚礼，你可同意啊？
我完全同意，陛下。
大卫，我好爱听你弹竖琴啊，不过现在我要请我的新郎来吃我为他煮的第一餐。
米甲，你喜欢做我的妻子吗？
我当然喜欢啊，你呢？你也喜欢做父王的女婿吗？
头衔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倒是很喜欢单做你的丈夫。
大卫，你真会说的让人心花怒放呢。来，告诉我，你喜不喜欢我？你的妻子为你烧的菜啊？吃完饭以后，我只想在你身边静静地听你弹琴，为我唱歌，光为我唱歌，好不好？
米甲，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喜欢的了。
圣经朗读，
马拉基书第二章。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 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彼得前书第三章。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敬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敬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I love you, Lord, and I lift my voice to worship you, O my soul, rejoice, take joy, my King.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请来了一位贵宾，也是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罗妈妈。罗妈妈是台北体会育幼院的创办人，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基督徒。今天我想特别请罗妈妈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家庭方面的和睦相处的一些智慧。罗妈妈您好。
何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罗妈妈，现在我们打开报纸，常常可以看到社会当中许多的家庭有问题，吵架打架离婚的问题层出不穷。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您特别给今天在听众朋友当中做妻子的一些您自己的人生智慧，怎么样一位做妻子的可以确保我们家庭的和睦，不会跟丈夫吵架？
我觉得像这个问题在今天的社会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哈，因为彼此也许是都在工作吧，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容忍，从圣经上讲我们要忍耐，可是都有个性，可是要怎么样了解自己的个性来融合对方，我想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罗妈妈，以前在过去的这个生活当中，您跟罗伯伯有没有意见不合过？
我们有意见不合哈，可是我有一个处理的办法，就是我不希望说我们两个人有什么意见的时候，我不想在孩子面前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不和睦，所以我们有心里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找，要不然晚上我们到房间的时候关了门，我们两个来沟通，要不然我们就到外面去散步，我们沟通这个事情。所以我的孩子他们从小到大他们没有看过爸爸妈妈吵架的事情，从来没有见过。
如果让孩子们看到爸爸妈妈在争吵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非常影响啊，也许是我从事于育幼院的工作，在我那边我有收到了很多的孩子，他们受到的那种感觉会从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言语中间会反映出来，他们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父母的 迁怒在孩子的身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所以父母假如说不和睦，影响孩子是非常大的，他将来一生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对于这个夫妻之间意见不合的时候，在寻求沟通的时候，不知道罗妈妈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智慧建议，怎么样的来沟通解决问题？
我可以拿一个例子来讲，孩子在读书，我就来美国，每年来，我已经十几年了。刚刚开始来的时候，罗伯伯要来的时候，他是很不乐意要来，来了以后他也不习惯，所以他就都要吵着要回去，吃的方面啊什么都不容易配合他。他的个性也是比较要强一点了，因为也许他是军人吧。那这样子的话也没办法，只有说忍耐。那他说回去，那我们就回去，我总不希望说媳妇也看到我们有不高兴。可是我就要找机会，找到适当的机会的时候，我会跟他沟通，那天你发脾气，你弄得全家不高兴，对你来讲有什么好处呢？你有没有仔细的想一想？好，有一次我们在洛杉矶的一个朋友家，他因为我那个小儿子那个时候在 IBM， 他晚上上班都要上到两三点，他就说为什么上班要上得这么晚，他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对。那可是我们在那个朋友家，有一天晚上三点钟，他的女婿从外面回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听到没有，谁在开门？他说蟑螂，因为他的女婿叫蟑螂。我说你看他三点钟回来，在美国要谋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他这么晚回来，那你能够说你儿子上班不对吗？他晚回来。所以后来他慢慢想一想，现在我媳妇都说，妈妈你怎么跟爸爸沟通的啊？为什么爸爸现在吃什么都没关系，现在连吃麦当劳披萨都没有问题了，不要吃中国菜了，以前不行，以前在外面玩都要回去做饭做菜，他不要在外面吃，现在不会，现在非常随和。
罗妈，有的时候夫妻难免意见不合哈，心里面忍耐忍耐会有生气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啊，您怎么样处理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情绪？
我好像哈，也许我常常人家说我是异类哈，我不知道，我也不是说我在炫耀我自己，不过我真的在生气的时候，我会找一个机会我出去，我不要正面的好像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出去自己转一圈回来，大家就没事了。
嗯哼，当您自己出去的时候，您是在心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我就是求神，我就是求神，
就是祷告。
我什么事情哈，我都摆在神的手上。也许这就是神教导我一些事情哦。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么多年了，我在主里面，神怎么样子来塑造我？我就前不久我看到一本书，它叫做《真葡萄树》，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他就讲，真的我们就是像一棵葡萄树，他要修剪我们，我们就是要被神修剪。假如说你没有修剪，你不可能。今天就是一再的让神来修剪我们吧。
感谢主。那罗妈，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带来的这些智慧，让我学习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夫妻之间如果有意见不合的时候，第一，千万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吵架；第二的话，就是需要多沟通，用沟通的方式来解决意见的不合；第三，我们在心里面有情绪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最好避免向对方出气，而是自己先暂时的离开。那么在离开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自己单独的时候就靠着神，向神祷告，把我们心里面一切的这些想法或重担交卸给神，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帮助自己建立一个非常和谐的、不吵架的、快乐的家庭。非常感谢罗妈妈今天跟我们做这些分享，愿神祝福您。
谢谢。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事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事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在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 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八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五和第十七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
Constant words so full of comfort spoken by the Lord's own man.
Blessed heart, giving glory to the King. Blessed heart, lifted up on angels' wings, singing praises to the Father with a voice that never fails. Walking hand in hand with Jesus with a smile across his face.
Blessed heart that comes from God, seldom seen but not forgotten easily. Blessed hear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和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